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Selina，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聊一个每位女性都绕不开的话题——更年期，以及如何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更轻松的度过这个阶段。大家可能注意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不少变化，月经开始不规律，晚上盗汗，早晨起床腰酸背痛，皮肤觉得越来越干燥，情绪容易波动，甚至还会出现漏尿等尴尬情况。其实这些变化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雌激素水平下降的结果，而雌激素不只是女性荷尔蒙这么简单，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息息相关。举个例子，规律的作息、适量的运动、均衡的饮食，这些都会影响体内激素的平衡。而通过饮食摄入一些天然植物雌激素，比如大豆异黄酮、亚麻籽木粉素、甘草黄酮，可以帮助缓解雌激素下降带来的不适。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聊科学原理，也聊实用生活，如何通过饮食、营养和日常习惯，让40岁以上的我们在更年期依然健康、自信、美丽。更年期通常发生在45至55岁之间，但近年来许多女性在40岁左右就开始出现月经不规律、潮热等症状。这些变化源于体内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影响了我们的骨骼、心血管、皮肤等多个系统。幸运的是，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植物雌激素这一天然的健康守护者。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植物雌激素的来源、作用机制，以及如何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管理更年期症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先聊聊更年期女性最直观的身体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40岁以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逐渐下降，这会引发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变化，从月经到情绪，从骨骼到皮肤，甚至影响心血管健康。先来说说月经变化。很多女性在40岁左右会发现自己的月经开始变得不听话，有的人周期变长，有的人量或多或少，有时候甚至错过一个周期才来一次。就像我的一位朋友，她40出头的时候就注意到月经开始不规律，一开始她以为是工作压力大，后来才发现这是更年期的早期信号。研究显示，40岁开始出现月经混乱的女性比例在20%到30%之间。这份数据来源于 North American Menopause Society 2022。 接下来呢，说说更令人烦恼的潮热和夜间盗汗。潮热的特点是来得突然，好像体内的热潮一波波冲上来，伴随着面部潮红，大量出汗。夜间发生时更容易影响睡眠质量。我有一位朋友是两位孩子的妈妈，她告诉我半夜醒来汗湿的床单让她很烦躁。统计显示，大约 70% 到 80% 的更年期女性会经历潮热和盗汗。而情绪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更年期女性常常会感到易怒、焦虑，甚至轻微抑郁。这些情绪波动很容易被身边人误解为性格问题。我们也常听说更年期撞上了青春期，其实在这里更多的是形容在这两个时期啊，咱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这个焦虑啊等等的这个特点，对吧？咱们撞到了一起，导致呢咱们这时候这个亲子关系哈更紧张，对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较难去控制这个情绪。我有不少的顾客跟我反馈说，平时其实性格挺温和的，身体状态也挺好的，但是更年期后就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他们自己都感到意外。其实这与雌激素水平下降对神经递质调节的影响密切相关。还有就是骨质疏松，也是更年期不可忽视的这个健康危险之一。雌激素下降会导致破骨细胞的活跃，骨密度呢下降，增加了骨折的风险。我有一位邻居50岁时呢，在家里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手腕骨折。研究表明，更年期后女性骨折风险明显上升。心血管健康同样重要，雌激素有助于维持血管弹性和健康血脂水平。随着雌激素下降，女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会逐渐上升。美国统计数据显示，50岁以上女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皮肤的变化也很直观，雌激素下降会导致皮肤干燥，弹性下降，皱纹增多。很多女性发现原本光滑的脸上出现了细纹，皮肤开始松弛。皮肤的变化不仅影响外貌，更影响自信心和心理状态。另外呢，有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女性会经历更年期症状，约70%到80%的女性呢会出现明显的症状，但真正了解更年期知识，知道如何科学管理的人却相对比较少。比如一项针对40到60岁女性的调查发现，仅有不到 40% 的女性主动学习如何应对更年期，掌握饮食、运动或情绪管理方法。所以对我们女性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可能会教育孩子如何度过青春期，但没有人会教我们如何度过我们的更年期。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些症状比如月经不规律啦、潮热盗汗、情绪波动、骨质疏松、心血管健康变化、皮肤老化，可能持续数年，对生活质量产生挑战。请记住，这不是女性的宿命，而是可以管理、可以调节的生理变化。在平时的咨询过程中哈，我有不少这样一个年龄的女性顾客呢，她会跟我说，她说，哎呀，其实我以前的身体都是特别好的，但是我现在呢，不得不认命了。以前啊，我就倒头就能睡了，可是最近就出现了睡眠不好。有些人说我以前的血液指标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但是现在啊，到处有结节，血管的一些指标都出现了异常。特别是我们女性朋友，一根藤上三个瓜，在这个时期我会发现很多女性在甲状腺、乳房和子宫这三个地方 会出现结节啊，或者这个肌瘤啊等等的异常。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正处在这个年龄段，或者你小于这个年龄段，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来认识这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如果我们是一位男性听众，让我们了解女性的在这个期间的这些变化，相信对我们的夫妻关系，还是对我们整体的家庭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会聊聊雌激素下降背后的机制，以及如何通过饮食和生活方式，尤其是植物雌激素，如大豆异黄酮、木粉树等，帮助我们顺利度过这一个阶段。下面呢，我想系统的为大家扩展一下这几种植物雌激素类化合物，它的这个在体内的这个作用机制，这个 mechanism of action 和双下调节原理，还有呢，它们与雌激素受体代谢与信号通路的关系。第一个，异黄酮，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它的主要来源与代谢。异黄酮如大豆异黄酮中的 gestin、desin， 在肠道中经细菌代谢后可转化为 ecol 等代谢产物。这些代谢物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 ecol 的生成能力因人而异，取决于肠道菌群的类型。作用机制，第一个，类雌激素样作用。异黄酮分子结构呢，类似于人体的雌二醇 E2， 可以雌激素受体1,2α 和1,2β 结合，其与 1,2β 的亲和力更高，约为雌二醇的10^-4倍。好，也就是说它是雌二醇的大概它的作用这个强度的这个1000分之1，或者甚至是10000分之1。当体内雌激素水平低，如更年期时，异黄酮可轻度激活雌激素受体，补充激素作用，减轻潮热、情绪波动等症状。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不是代替，它只是什么轻度的这样的一个补充。第二个，抗雌激素作用。当体内雌激素水平高，如育龄期或激素代谢异常时，异黄酮可与受体竞争结合，阻断这个强雌激素信号，降低雌激素过度作用的风险，例如乳腺或子宫内膜过度刺激。所以我们很多人会担心，因为这个雌激素这个摄入好会不会提高像乳腺癌呀、子宫癌呀这样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作用机制哈，是可以降低这个风险，对吧？阻断这种长期雌激素的信号，如果当我们体内过多的时候。第三个是抗氧化与信号调节。异黄酮能激活 NRF2 的信号通路，提高抗氧化酶如 SOD、GSHPX 的表达，减少自由基的损伤，还可抑制 NFKB 通路，降低炎症介质 IL-6 TNF-alpha 的释放，对骨代谢方面激活 ER-β 通向 OPG RANKL 的通路，促进成骨，抑制铺骨，维持骨密度。另外呢，这个异黄酮呢可具有双向调节。异黄酮的双向调节是因为它来自其部分激动机 partial agonist 特性，当雌激素不足，起激动作用，促进受体活化，但是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就会起到拮抗作用，竞争性抑制，使其在不同生理状态下能维持内分泌稳态。当我们需要加速的时候，它就会帮我们加油门，对吧？但是当我们需要减速的时候，相当于它就会给我们踩刹车。下面我想分享第二种 植物雌激素木粉素，它的主要来源与代谢。木粉素呢是植物多酚化合物，常见于亚麻籽、芝麻、全谷物等。在肠道中呢，经细菌代谢转化为肠源性的木粉素。那它的这两个代谢产物，这个活性的哈代谢产物分别是 Enterodol 和 Enterolactone。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作用机制。第一个是弱雌激素活性， Enterolactone 和 Enterodol 能与 ERα 或者 ERβ 结合，作用与异黄酮类似，但亲和力还要更低。它们在雌激素缺乏时轻度激活 ERβ， 雌激素过多时呢则竞争性抑制 E2 结合。第二个，它具有抗氧化、抗炎、调脂的作用，抑制了 HMG-CoA 还原酶活性，降低胆固醇的合成，同时可以帮助提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与总胆固醇。所以我们很多女性说，哎，在更年期的时候就出现了胆固醇的问题哈。我会看到很多女性在这个年龄段，她的这个体检报告上就会出现胆固醇的异常。还有是可以具有激活 AMPK 信号通路，改善脂质代谢与能量平衡，同时可以抑制 NFKB， 减轻动脉内皮炎症。第三个，心血管保护，改善心血管舒张功能，通过一氧化氮增加，减少血管僵硬度，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栓形成风险。那木粉素作为一种植物性雌激素，同样具有双向调节的原理，因为木粉素同样属于天然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当激素低时轻度激活 ERβ， 维持代谢与情绪平衡，当激素高时与 E2 竞争受体位点，防止过度的刺激。此外，通过调控脂质代谢相关通路，如 MPK PPARα， 实现血脂与能量代谢的双向调节。那下面我们请出第三位植物性雌激素，甘草黄酮。甘草中含有多种黄酮类，如 recruiting glabrindin isoleucurigin， 这些成分在体内被肝脏代谢后生成活性代谢物，可穿透细胞膜并作用于多个受体与酶系统。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作用机制。第一个，雌激素受体调节。 Recruiting 是 ERβ 的选择性激动剂， Selective ERβ Agonist， 激活 ERβ 后可调节情绪、骨代谢、心血管保护，以 ERα 结合弱，因此不会明显刺激乳腺或子宫组织，安全性较高。第二个是抗氧化与抗炎通路，激活 NRF2， 诱导抗氧化酶表达，抑制 MAPK 与 NFKB 通路，减少炎症反应，抑制脂质过氧化 LPO 与肝细胞损伤，具保肝效果。第三个，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甘草中的甘草酸可抑制11β-HSD2 酶，减缓皮质醇失活，从而提高内源性皮质激素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疲劳抗炎，但过量可能导致假性醛固醇增多症。钠潴硫血压升高，需要控制剂量。同样，它也具有双向调节的原理， 甘草黄酮的双向调节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雌激素水平调节，当雌激素低时 ,recruiting gene 激活亚贝塔，当高时则轻度竞争受体结合。皮质醇代谢调节，通过调控11β HSDR 使体内皮质醇维持在功能平衡状态。氧化应激调节 NRF2 to KEAP1 通路根据氧化水平动态调节抗氧化酶表达，实现自稳。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同华超市Linwood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当您的亲人生病而您又不得不工作的时候，您可能会感到非常困难，但随着法律的改变，现在您可以使用带薪病假来照顾家人，这样会使您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华州的带薪病假新法扩大了覆盖范围，涵盖了更多的家庭成员，让您能够在家人最需要您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拨打免费电话18662197321，如有需要可要求免费翻译服务，电话是18662197321。
那听到这里，那我们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会想，诶，那医院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那药物性的雌激素会是什么样子的？非常好的问题哈。植物雌激素与药物性的雌激素呢，在化学结构、受体作用模式、生理反应、代谢途径以及安全性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不同。当我们去打开辉瑞的这个网站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雌激素替代疗法，那我们肯定可以看到一般都会非常醒目的标注着，如果我们要用这种疗法，我们需要跟医生要确认，对吧，能不能用，而且他会把副作用标得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别想给大家系统清晰的来对比说明一下，植物性雌激素在来源方面是来自天然的植物，如大豆、亚麻籽、甘草等，我们刚刚一起了解过，对吧？那药物雌激素呢，是主要是合成或生物同源技术，如雌二醇、绝雌醇、结合雌激素等。在结构特征方面，植物雌激素类似雌二醇的分环结构，但分子量小，亲和力低，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是类似并不是相同。那药物雌激素的话是与人体雌二醇结构几乎相同或高度相似。那我们再来看看它们分别与受体的结合能力。植物雌激素对雌激素受体亚亲和力低，仅为雌二醇的1000分之1到10000分之1。刚刚我们也在大豆异黄酮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也提到过，对吧？而药物性雌激素与1:2的亲和力强，可完全激活受体。那植物雌激素在受体偏好性上倾向于结合 ERβ 性受体，而药物雌激素同时强烈作用于 ERα 和 ERβ。 生理效应强度， 植物性雌激素是络雌激素样作用，非常的温和，而药物雌激素是强效雌激素作用。调节特性，中性雌激素可以达到双向调节的作用，缺则补，过则益，而药物性雌激素是单向激动，持续增强雌激素信号。代谢途径，植物性雌激素主要经肠道菌群代谢生成活性物，如 E-coli 和 enteroleptin， 而药物雌激素是直接在肝脏代谢 P450 系统。好，那有一点我们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安全性。植物雌激素一般安全性比较高，副作用临床副作用很少，而药物雌激素剂量不当时可能会增加血栓、乳腺癌、子宫内膜增生等风险。用途，我们可以用植物性雌激素来帮助调节轻中度的更年期症状，骨密度维护，抗炎抗氧化。而药物雌激素可用于治疗更年期综合症，卵巢切除后激素替代疗法 HRT。 体内的反馈，植物性雌激素呢可维持激素稳态，那药物性雌激素容易抑制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HPO 轴反馈调节。下面呢，我们再从机制层面来进行一个对比。受体作用模式不同，药物雌激素完全激活雌激素受体，尤其是 ER-alpha， 产生强烈的基因转弱反应，造成子宫内膜增厚、乳腺细胞增生、肝脏蛋白合成上升。因此长期使用需配合孕激素以防止癌变。植物雌激素属于部分激动剂 partial agonist 或选择性调节剂 SERM-like， 当激素水平低时可以轻度激活 ER-beta 补充不足，而当雌激素水平高时与 E2 竞争结合位点，起拮抗作用，起到温和平衡作用，而非强行刺激。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药物雌激素像全油门，刚才我提到油门踏板，而植物性雌激素呢像智能油门，根据道路情况自动加减速。下面我们可以来再一起看一下这个受体亚型选择性的差异，它们两个。我们人体呢有两种雌激素受体，我们刚刚也一直提到 ER-alpha 和 ER-beta。 ER-alpha 主要在乳腺、子宫、肝脏等组织中，过多激活易导致增生或癌变。 ER-beta 是在骨骼、脑部、心血管、泌尿道等组织中，激活后有抗增生抗炎的作用。植物雌激素如大豆异黄酮、甘草黄酮更倾向激活 ER-beta， 药物雌激素同时激活 ER-alpha 和 ER-beta， 因此风险更高。第三个，代谢与半衰期的不同，药物雌激素是经肝脏CYP450 酶系代谢，产生硫酸酯和葡萄糖醛酸结合物，半衰期较长，容易累积。植物性雌激素先在肠道由微生物代谢生成活性产物，如 E-coli， 再经肝脏代谢，半衰期短，作用温和，可饮食调整。第四，对 HPO 轴反馈不同，药物雌激素外源性补充会强烈抑制下丘脑垂体卵巢 HPO 轴，使体内雌激素分泌减少，停药后会出现反跳性更年期症状。植物性雌激素因作用弱且双向调节，不会明显抑制 HPO 轴， 有助于温和维持体内激素平衡，而非完全替代。第五个方面，安全性与长期使用。那在血栓风险方面，植物性雌激素就表现为极低啊，药物雌激素是增加，尤其口服形式。乳腺癌风险啊，植物性雌激素无显著增加，甚至略有保护。药物雌激素长期使用有显著升高的风险。子宫内膜影响啊，植物性雌激素呢一般不刺激或轻微抑制，而药物性雌激素可显著增厚。心血管影响，植物性雌激素可以帮忙改善血脂轻度保护，而药物的话，早期 HRT 有可有益的成分，但是到了晚期使用风险就会上升。对于骨密度啊，植物性雌激素是可以温和提升，而药物性雌激素显著提升，但停药后下降就会很快。所以呢，我们总结性的一句话，植物性雌激素是温和调节者，帮助身体恢复内分泌的平衡。药物雌激素是强力补充剂，在短期内直接替代体内激素功能。前者重在平衡与安全，后者重在速度与强度。当我们遇到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尽量请咨询营养师和医生，采用最安全和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在植物的世界里，隐藏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它温和却能影响人体的激素平衡，它天然却被科学证实拥有多重健康功效，它就是植物雌激素。植物雌激素广泛存在于大豆、亚麻籽、红三叶草、芝麻等植物中，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不同阶段，尤其是女性更年期，维持一种自然的平衡。下面我想带大家具体了解一下植物雌激素的健康益处。第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更年期的症状，温柔的平衡力量。当女性步入更年期，体内雌激素水平骤降，常伴随潮热、盗汗、情绪波动。 Menopause 期刊的系统性回归研究显示，大豆异黄酮最常见的植物雌激素之一，可显著降低潮热的发生的频率与强度，改善睡眠质量与情绪稳定。它为更年期女性带来了柔性的平衡，帮助她们从容地度过生命中的自然转折期。第二个，强化骨骼，守护生命的支柱。骨骼健康与雌激素水平息息相关，随着激素下降，骨质流失加快，骨折风险上升。植物雌激素则像是一位温和的守护者。 Journal of Bone and Mineral Research 报道，长期摄入富含异黄酮的大豆制品能减缓骨密度下降的速度。日本的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大豆摄入量高的女性骨折风险更低，它像在体内筑起一道骨骼防线，让骨头更结实，步伐更轻盈。第三，改善心血管健康，柔性修复的契机。植物雌激素不仅守护女性，也守护心脏。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研究发现，异黄酮的摄入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下降显著相关，同时能提升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好胆固醇的含量。它改善血管弹性，减少炎症，让血液流动更顺畅，为心脏减轻负担。这是一种柔性的修复力量，为健康的心脏注入节奏。四，呵护肌肤，由内而外的自然之美。 雌激素水平的变化也影响着皮肤的光泽与弹性。 Journal of Cosmetic Dermatology 的临床试验发现，连续摄入大豆异黄酮12周后，受试女性皮肤弹性和含水量显著上升，细纹减少。所有雌激素促进胶原蛋白合成，让皮肤重现光泽，这是自然赋予女性的另一份温柔礼物。五、保护大脑，让思维保持清晰。随着年龄的增长，激素下降可能影响大脑功能。 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 研究指出，植物雌激素能改善认知、工作记忆与情绪状态，它通过调节神经递质，减少炎症，帮助女性保持专注与思考敏捷。在心脑连接的科学中，它是一种温柔却坚定的调节力量。六、平衡代谢，让身体重新找回节奏。植物雌激素还有助于代谢健康。 Diabetes Care 临床研究显示，中年女性长期摄入异黄酮后，胰岛素敏感性提升，体脂率下降，腰围减小。这意味着它能帮助身体更好地控制血糖，预防代谢综合征与糖尿病的发生，让身体重新找到健康的节奏。七、抗癌潜力，科学关注的焦点。在癌症防护领域，植物雌激素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 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and Prevention 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大豆制品的女性，乳腺癌风险显著降低。对男性而言，植物雌激素也可能降低前列腺癌的发生率。研究认为，这与其抗氧化、抗炎与调节细胞增殖作用密切相关。它像是来自自然的微妙平衡力，为身体筑起一道防护屏障。八、调理生殖系统，维护女性的周期之美。植物雌激素能温和地调节女性激素周期，改善经前综合征、经期疼痛与月经不规律。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ternational 的研究显示，摄入大豆异黄酮的女性经期疼痛显著缓解，情绪更稳定。它帮助女性维持身体与情绪的和谐，让生理周期成为健康与平衡的节奏。九、优化肠道生态，激活身体的免疫潜能。研究发现，植物雌激素的活性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 Nutrients 期刊指出，肠道中的益生菌能将植物雌激素转化为更具生物活性的形式，增强其调节作用。同时，植物雌激素反过来也能促进有益菌的生长，改善肠道生态与免疫平衡。它是一种双向互助的自然协同，让身体内外更健康。植物雌激素不是药，而是一种智慧的营养。它通过自然的方式帮助我们温和地调节身体，平衡激素，呵护心脏，强化骨骼，保护大脑。科学正在逐步揭示，它的力量源自自然，也服务于生命。在未来的健康生活中，让植物雌激素成为我们通往身心平衡的温柔力量。自然之中蕴藏着生命的奇迹。那我们详细了解了植物雌激素在缓解更年期症状、保护骨骼、心血管健康以及皮肤保养方面等等的作用。这些看似微小的天然成分，其实可以通过日常饮食悄悄改善我们的健康状态。那么怎么样才能把植物雌激素真正吃进身体里，让它温柔而有效地发挥作用呢？接下来 我们就来聊聊实用策略。一、忙碌女性的健康策略。40岁的女性正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担子比较重，生活忙碌。对这一部分的女性朋友们，添加膳食补充类的植物雌激素是一种安全温和而又比较便利的调节方式，来均衡和优化我们的这样一个饮食当然关键是要选对这个食品或者营养补充品，建议咨询专业的营养师。选对产品意味着成分清楚，质量可靠，同时呢摄入量科学合理，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健康益处，而不会增加身体负担。第二个，大豆及其制品，植物雌激素之王。大豆含有大量异黄酮，是植物雌激素最丰富的来源。日常摄入的方式非常的灵活，早餐豆浆替代牛奶，午餐或晚餐豆腐沙拉、毛豆炒菜，小食黄豆或纳豆拌菜。那我们家呀，每天的这个豆制品是非常丰富的。通常早上我们会有豆浆或者呢，我喜欢水煮毛豆，因为豆制品里面不仅含有植物雌激素，同时它也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午餐或晚餐，我喜欢煲豆腐煲啊，凉拌豆腐啊，用一些新鲜的腐竹做一些沙拉呀等等。所以啊，豆制品是我们家每周的必购的食物，每天会以不同的菜品出现在我们家每天的这样一个菜谱里面。也希望大家听了我今天的分享以后呢，可以成为大家每天餐桌上可口又营养的食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但我今天呢，还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s 啊，豆腐和豆浆呢，最好选择非转基因、低糖的天然食品，保留更多的活性成分。大家如果去买豆浆的时候，会不会发现有很多的豆浆其实添加了很多的糖分，让我们觉得喝起来非常的好喝啊？像牛奶也一样哈，可能会添加了其他不同的风味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每天摄入的，特别是摄入频次很高，比如说像鸡蛋、豆浆、牛奶，我建议大家选择更好质量的、天然的、低糖的、低脂的。当然我们比如说牛奶的选购哈，那我们一般建议有机的、非转基因的，对吧？同时呢，最好是草饲的。另外呢，对于普通人群，我们一般都会建议2%或者低于2%的这样一个脂肪的含量。那如果是处于儿童发育期或者一些体重比较低的那咱们另外跟医生确认。第三，亚麻籽和芝麻，微小种子里的大力量。亚麻籽和芝麻虽小，却富含木酚素，也是重要的植物雌激素来源。每天1-2勺亚麻籽加入早餐燕麦或酸奶，或者撒在沙拉、炒菜中，都能轻松增加摄入量。 芝麻可以烤制糕点、凉拌菜，增加口感和营养。在我家里啊，我喜欢把这个亚麻籽呢加入到比如说牛奶、水果沙拉当中，稍微做一点浸润哈、浸泡，然后呢或者加入低脂低糖酸奶和水果做成的一些沙拉啊，还有燕麦啊混在一起来食用啊。同时呢，我也非常喜欢啊把芝麻呢加在一些糕点啊，特别是凉拌菜，比如说凉拌黄瓜呀，还有比如说做一些韩式的，比如说寿司啊，还有是砂锅拌饭啊。我觉得因为它的这个配比是比较均衡的哈，我自己可以配比，但是把米饭我可以换成紫米饭呢、营养米饭呢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同时比如说我们家还很喜欢吃的这个凉拌粉丝菠菜啊，韩式的啊，我也非常喜欢加入很多的这个白芝麻。然后比如说早餐我喜欢用一些比如说绿豆粉啊加鸡蛋，然后做成鸡蛋饼，那这时候我也会加入芝麻啊，黑芝麻。其实用这些来点缀以后呢，不仅哈让这道菜品啊显得有色可餐，好，同时呢也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营养。那我再给一个小 tips 哈，亚麻籽研磨后呢是更易吸收，芝麻炒熟呢风味更佳，还能提高木粉素利用率。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三包亚麻籽，问我怎么吃哈。那我建议就是研磨，但是也不要过热哈、让它的这个抗氧化会减弱。但是整颗的亚麻籽啊，确实哈、我们不太容易煮，这是一方面，因为非常的硬。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吃进去以后啊，很难被我们吸收利用啊，它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效果就比较的弱哈、所以我们建议磨粉。四、甘草适量补充，温和调节。甘草含甘草黄酮，也是植物雌激素的一种来源，可以泡茶饮用或者炖汤，煮粥时加入少量。那注意事项是什么哈？高血压或肾脏问题的女性需要适量，避免过量摄入。第六个是多种食材组合，让饮食更丰富。那我们现在想象一下一个画面，对吧？我们有色彩丰富的餐牌，豆类、坚果、蔬菜、鱼类。为了最大健康益处，建议将植物雌激素食材与其他营养素搭配，比如说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帮助骨骼健康，蔬菜水果提供抗氧化，改善血管和皮肤。为什么哈、我们蔬菜水果可以提供抗氧化的能力？我在这里也稍稍的展开一下哈，因为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抗氧化需要的这些酶呢啊，我们更多的都是存在于这些蔬菜水果中。那我们一般要吃的是什么 ？Rainbow 的蔬菜，色彩丰富，对吧？品种越多越广泛越好。坚果、鱼类呢，有益心血管和脑部的健康。那我们也来举一个例子哈，午餐可以选择豆腐沙拉加烤鱼加全麦的意面，晚餐选择黄豆炖菜加糙米加青草蔬菜，这样既补充植物雌激素，又保证全方位的营养。第七呢，生活化小贴士哈，让我们把这些小小的习惯呢融入到日常。那我们也来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坐下来一起吃一个家庭的早餐，或者我们在外出的一个办公餐桌上吃饭哈，或者我们只是带了一个便当盒。植物雌激素呢不需要复杂操作就能够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早餐豆浆、燕麦粥和亚麻籽，午餐豆腐沙拉加全麦面包，晚餐毛豆或黄豆炒菜加糙米饭，零食芝麻坚果，偶尔甘草茶。连续适量均衡是让植物雌激素长期发挥作用的关键。最后啊，我还想给40岁以上的女性的一个贴心的策略。如果啊你是30岁以下，那我相信你听到这里会更加的受益，因为我们可以更早的来了解和认识，更早的 养成一种好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4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很忙碌，我们的袋子很重，但不要慌，可以将植物雌激素适量加入饮食，早餐和午餐选择豆制品和全麦，晚餐增加豆类和深绿色蔬菜，间歇性零食加入坚果或芝麻。另外呢，我还会建议，如果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更年期相关的症状，不慌，请咨询专业的营养师，选择高质量产品，确保安全又高效。如果说我现在的症状非常的严重，那请你找医生，不要默默的扛着，让我们把荷尔蒙交给科学，让美丽与健康交给我们自己。世界卫生统计哈，咱们的这个影响健康的关键因素里面，生活方式占据了60%。除了我们科学的饮食，运动、睡眠、情绪管理同样重要。下面呢，我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通过科学的生活方式，结合我们四把金钥匙，让身体和心灵都保持活力。第一个，做适量的运动，让身体更有活力。运动对更年期女性尤为关键，适量运动不仅能维持体重，还能改善心血管健康，增强骨骼和肌肉力量。咱们推荐的运动类型，比如说快走，每天3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压力；瑜伽或伸展运动，帮助柔韧性，缓解关节僵硬；游泳或水中运动，对关节压力小，同时增强心肺功能。那小提示哈，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可以将运动融入生活，上下班步行啊，午休拉伸，周末泳池活动。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很多人对运动有一定的误区，都觉得强度越大越好，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哈，过量的运动反而会造成我们身体过度的氧化应激，其实对身体是会造成损伤的。所以再次强调，中等强度的运动啊，然后我们关键是要坚持它的频次，还有呢，它的时长保持在，比如说不低于30分钟，最好在40分钟以上。但也不需要过长啊，比如说我一定要几个小时哈。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哇，我要去跑个半马，我要去跑个全马，确实运动精神很值得钦佩。但是与健康保养而言，我们不必要去追求这么高强度的运动，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年龄是最重要的。第二，充足睡眠，让身体和大脑充电。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研究显示，更年期女性常面临失眠或夜间盗汗问题，这时规律睡眠更显重要。建议啊，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固定作息，尽量每天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睡前远离电子设备，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睡眠不仅帮助调节激素，还能稳定情绪，提升第二天的精力和专注力。有一次我非常印象深刻哈，也是一位做营养咨询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越学习营养，他越觉得睡眠是第一位的。第三，情绪管理，保持心态平和。更年期女性容易情绪波动，但通过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效缓解压力。冥想或深呼吸，每天10分钟，平复心情。兴趣爱好，音乐，比如说绘画、手工或一些小型的运动。社交交流，与朋友、家人分享感受，获得支持。之前啊，有一个短视频哈，我觉得做的特别棒，就是让一些男士哈来体验一下青春期，比如说盗汗啊、潮热啊这些感受哈，他们觉得就是没法生活啊。如果是这种情况持续在他身上发生的话，他们觉得没法生活。所以啊，我们也不要 切语去交流这些信息啊，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感受，获得他们的支持。长期的这样一个情绪稳定，不仅让生活会更轻松，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风险。记得当我孩子小的时候啊，我如果觉得自己当晚没有睡好，那我一般会给孩子们打一个预防针，我说妈妈昨晚没有睡好，我的情绪可能会有波动，所以呢请你们理解和支持。当我发现我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我的孩子沟通，他们就当天会给我更多的这个耐心和支持，这样呢可以避免减少我们之间的一个冲突。相信在我们更年期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重点来了解一下啊，世界卫生组织分享的这个四把金钥匙，好，健康的四把金钥匙。那针对我们更年期女性的这样一个健康行动法则呢，我们从这四个方面，那每个方面呢啊，我们给出八条好实践的策略建议，让我们呢逐一的来拆解一下。第一把金钥匙就是合理均衡的饮食，好，那每天摄入呢富含雌激素这样的一个食物，如豆类啊、亚麻籽呀、芝麻呀、全麦食品啊，哎，我们刚刚都已经详细的分享过。还有要保证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摄入，维护骨骼健康。哎，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说维护骨骼健康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说给维生素 K 对吧，我们会发现没有维生素 D， 咱们补钙可能就会白补哈。还有维生素 K， 为什么我们还要摄入维生素 K 呢？因为啊，我们要预防高钙血症的发生啊，我们需要把这个钙呢，我们要把它引到我们需要的地方，比如说骨骼，比如说牙齿当中，对不对？我们不希望它沉淀在我们不需要的地方，而造成了这样对身体的损害。多吃深色蔬菜和水果，增加抗氧化物，控制高糖高脂饮食，避免血糖的波动，每餐呢保持均衡的蛋白质摄入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哈。我们现在建议的话呢是 0.8 到 1.2， 如果我们每周的这个运动量是不是很强的情况下，克就是是 0.8 到 1.2 克每千克的这样一个摄入量。而且目前的研究建议呢，就是三餐呢均衡的摄入这些蛋白质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构成还是我们身体的整个的保健的这个效益啊会更好啊。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有点误区啊，比如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因为我们的消化功能就变弱了，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哎，我要少吃一点蛋白质。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摄入更多的这样一个蛋白质，特别是对年长的人来说。但是我们的消化功能，哎，我们这个消化酶的这个合成确实在减少，那我们同样可以去补充，适当的补充一些天然的，好，跟我们内在功能相似的这样的一些酶，好，来帮助我们去消化，这样呢可以让我们保持更好的体态，对吧？比如说肌肉的流失等等。每餐呢保持还要避免过量的加工食品。其实我们的加工食品现在也是非常的盛行，对吧？我们在冰箱里面会发现很多的这种预制菜放在那里，或者是半加工的一些食品，那我们尽量呢要新鲜的哈。还有呢，适量的摄入一些坚果，健康的油脂。那我们这里健康的油脂更多指的是富含 Omega 3的这些油哈。还有呢，保持水分的摄入，每天呢约1到1.5到2升水。第二把钥匙是运动，每周呢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融入步行、瑜伽、伸展、游泳哈，增强力量训练，维护肌肉量哈。这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这一点哈，核心力量训练我们要做到有氧加无氧哈。每天起床后做简单拉伸，周末可以进行户外活动，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那在西雅图，可能我们特别是在冬天哈，太阳比较少。这时候啊，我们要额外的补充一点维生素 D， 对我们的健康益处免疫系统。 等等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运动前后适度的热身和拉伸啊，保持运动的多样性，避免单一训练疲劳，注意心率监测和安全，避免过量运动造成损伤。第三把是睡眠，每晚呢我们要保证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固定作息，规律生物钟，睡前放松，避免电子产品，环境安静，温度适宜，使用舒适的床品，减少翻身的次数。夜间盗汗呢，可适量调节室温或使用吸湿床品，睡前可用冥想或温水泡脚助眠，避免睡前大量饮水或咖啡因的摄入。第四把钥匙是情绪与社交，每天进行冥想或深呼吸10分钟，保持兴趣爱好，让生活有乐趣，与朋友家人保持沟通和情感交流，学会自我肯定，建立积极心态，遇到压力时可写日记或记录感受，学会放下无法控制的事情，偶尔参加户外团体活动，增加社交和运动，保持幽默感，让生活更轻松愉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更年期是每位女性都会经历的自然的生理阶段。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聊了植物雌激素的一些作用的原理和机制，包括它们的健康益处和药物雌激素的区别，也了解了适合更年期女性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掌握了四把金钥匙，饮食、运动、睡眠和情绪管理，每一把钥匙都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守护健康。健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只要坚持科学饮食、适量运动、充足睡眠、情绪调节，再配合植物雌激素的合理摄入，你就能让身体更强壮，心情更轻松，生活更有活力。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每一餐、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微笑开始，把健康变成生活中的习惯，把活力融入每一天。愿每一位女性都能科学守护自己，活得自信、优雅、充满力量。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启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届时继续陪伴您，和您一起探索更多科学、自然、温暖的健康之道。